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浩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部电影呢，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哦。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它是美国呢一部呢就是间谍的动作片的系列。啊，那它是根据呢，在美国的电视影集《虎胆妙算》啊的改编而成的。那后来呢，就由这个 Tom Cruise 呢去主演这个伊森·韩特啊。那这个系列呢，其实它曾经呢让很多的电影制片人，还有这个剧组的人员去指导啊、编剧啊、配乐啊，哈。所以呢，从1996年开始啊，然后就开始讲述了由韩特领导下的这个不可能任务的这个情报局的一个任务工作哦。
我要的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上次呢花儿姐姐啊原本呢好就是在我们自我探索时间当中，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呢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啊看世界，听二十位科学家的说故事啊。那原本呢要介绍两个人物，那上个礼拜时间呢因为不够啊，所以呢就没有读第二个人他的这个故事。那花儿姐姐今天就把这个人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那因为他的故事挺长的，可能呢我们今天就会分这个上下两段呢，好读给小朋友听。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叫做亚历山大·弗莱明。好，那上次呢，花儿姐姐也跟小朋友提过，他是1881年到1955年之间的人物。好，他说呢，要保有一颗温暖的心。好，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科学家呢？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这个故事哦。你们知道盘尼西林吗？它就是大家常吃的感冒药当中的成分之一。盘尼西林它是一种抗生素，是能够提供杀菌作用的药物，而我就是盘尼西林的研发者。知道我幼年时期模样的人应该无法相信我竟然会发明出这种强大的药剂。这是因为我家非常的穷困，根本就无法供我上学。上学读书对我来说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在某一年的夏天，发生了某个事件之后，我的人生就此大大的改变了。在我们村庄附近有一片湖水，那里经常有人在游泳。有一天，有一个和我同龄的少年也去那边潜水，享受悠闲的时光。
啊，真羡慕你，我就只能一直工作。
我看着少年，心里满是羡慕。就在那时，
我不，
刚才在游泳的少年突然在水中挣扎了起来，我立刻冲到了湖水里，发现他的脚不太能动，看来大概是抽筋了。我赶紧安抚少年，让他冷静下来，并且把少年拉出了湖水，然后就陪着他直到他恢复平静。
我叫温斯顿·丘吉尔，我们做个朋友吧。
我知道丘吉尔和我年纪差不多，是一个英国大富豪的儿子，没想到他居然会来到苏格兰这个乡下来玩。与丘吉尔的相遇为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起因就是他的父亲听说了有关于我的事情之后就如此说道：
那孩子救了你一命，我该怎么报答他才好呢？不然你明天去见见那孩子，听听看他有什么愿望吧。
隔天丘吉尔向我转告了他父亲的心意，我听了犹豫了一下才开口告诉他：
其实我很想研读医学，可是我们家没有钱让我去上学，所以
我把藏在心里的秘密一股脑的都告诉了丘吉尔。而他听完了我的话之后笑着对我说：
哼，我会告诉我父亲，请他帮助你上学，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实现梦想的。
之后我就前往了伦敦，完成了我攻读医学的梦想。现在想想，和丘吉尔的相遇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幸运了。我在攻读医学的同时也一边的研究了细菌，那时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期，有许多人因此伤亡，更准确的说，那时候因为细菌侵入了小伤口感染死亡的人数还比受到了重大伤害而死亡的人数多。此外，那时候当时英国小孩间正流行皮肤病，身上经常流脓，所以我一直努力的想找出可以杀除病菌的方法。说起来真不好意思，其实我是一个很邋遢的人，我的周围随时都是乱七八糟的。
哎，拜托你亲一下培养皿好不好啊，我在旁边看了都烦死了。
和我一起进行研究的伙伴老师被我的坏习惯搞到了头疼。
哎呦，反正到了明天又变乱了，有必要天天收拾吗？以后再一次收好不好？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的书桌总是堆满了一堆培养皿，而且那些培养皿都是没有清洗的状态。有一天还在埋首实验当中的我得到了感冒，可是我并不想为了感冒休息而使实验中断。
糟了，
我一个不小心把鼻水滴到了实验当中的培养皿，吓得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还好那是已经使用完毕的培养皿，我才松了一口气。
嗯，反正之后还是会清理的，应该没关系吧。
我把滴到了鼻水的培养皿推到了一旁，由于我这个讨厌打扫收拾的个性，滴到了鼻水的培养皿自然就成了堆积如山的培养皿其中之一，而我的鼻水也就默默地在里面培养了起来。
哎呦，你真的不清一清吗？
因为一起研究的伙伴又开始唠叨，我只好动手清理了那一堆培养皿。那些实验培养皿当中满是细菌，然而我却在清理的途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培养皿里面居然长出了蓝色的霉菌。但你们知道更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吗？长霉的地方居然没有细菌存活。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我开始试图的找出长霉的原因，而由于实验室是个无菌的环境，所以一定是我无意间放入了什么东西，偏偏我想破了头就是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就在我想了很久之后，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哦，是我的鼻水。
我歪着头开始烦恼起来，我思想着只要长出蓝色的霉菌地方没有细菌，那么是否就代表这些蓝色的霉菌阻挡了细菌的增长。之后我就找出了蓝色霉菌抑制细菌的增长以及能够杀除细菌的原因，并且开始着手进行研究，最后研发出盘尼西林，它可以消灭夺走数万命生命的细菌。只不过盘尼西林在刚研发出来的时候并不能够立刻使用在人体上。
生命真光已经来临，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当时我必须开发出来的药品使用在人体身上，并且确认其安全性才行。可是有谁敢拿自己的身体来试验这种未经过验证的药品呢？那时候一直给我许多援助的丘吉尔又再度的帮了我一个大忙。当时他已经是英国首相，深受众人的尊敬。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与史达林会谈，在前往苏联的途中感染了肺炎。我一听到他生病的消息，便赶忙的前去探望。
啊，你来了，真不好意思，用这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跟你见面啊。
丘吉尔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跟我打招呼。我看到了他这个样子，心里真是既难过又伤心，更自责自己明明就是专攻医学，却无法为他做点什么。
我有那个药，可是
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了盘尼西林，可是这个药品还没有经过人体的实证，我不敢劝说他服用，我感到了犹豫不已。当我感到了口干舌燥，朝着丘吉尔靠近，
有一种，我想我应该能够帮上一点忙。
哈，什么忙啊？
盘尼西林。
丘吉尔的秘书一听到我说的话，表情就僵硬了起来，叫我不要再讲下去。可是我没有办法就此放弃，恳切地紧握住丘吉尔的手。
我真的很想救治你，之前受你这么多的帮助，我也很想帮上忙。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盘尼西林来为你医治吗？
丘吉尔直直地凝望着我，秘书则是在旁边斥责我不要乱说话，并且试着将我们分开。但是丘吉尔见状，举起手来阻止了秘书。这时候我感觉嘴里又恢复了湿润，这还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觉得时间过得如此的漫长。
好吧，我相信你。
真的吗？
我一直都站在你这边啊。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我发誓。
我紧握住丘吉尔的手，激动到几乎哽咽。我认为丘吉尔下完盘尼西林的处方，并且在他身旁观察他的身体状态，这个期间我的内心一直感到焦急不安，害怕我会失去这个唯一的好友。而为此不信上帝的我，一直都祈祷着能够让丘吉尔度过这道难关。
老天爷啊，求求你，请你一定要救丘吉尔，快点让丘吉尔好起来。
过了几天之后，丘吉尔慢慢恢复了血色，而呼吸也平稳了下来。他在服用了盘尼西林以后，身体的状况渐渐好转，而且过不了多久就能够自己起身。
你果然厉害啊，不枉费我这么的信任你。
丘吉尔的身体恢复健康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我过去。看他康复的模样，我高兴地流下泪来，因为这不只证明了盘尼西林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我的朋友顺利恢复了健康。如果你们想要成为科学家，请务必记得，所谓的科学是以温暖的心和人互相的交流，并且在那过程中所得到的成果，而这项成果也是最美好最有价值的成就。好，小朋友很厉害啊。其实呢，华姐姐觉得就是她本来一开始呢，她也不敢在这个丘吉尔身上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丘吉尔因为呢，他已经是病入膏肓啊，也没有药可以医治他，所以对亚历山大弗莱明来讲呢，就是一个试验啊，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在丘吉尔身上呢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花儿姐姐呢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哦。那当然做实验呢哈，就我们不知道结果，那是一个未知的。所以对于很多未知的事情呢，其实我们都心中会有很多的恐惧，我们也没办法前进。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呢？小朋友，你知道在希腊有个数学家，他也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名字呢叫做埃拉托斯特尼。好，那他呢是第一个用这个日晷也就是那一种由这个太阳的位置呢去告知我们当天时间的一个装置啊。那他是第一个用日晷呢计算出地球呢周长的一个学者啊，同时呢也是呢为地球这个标示了经纬度的第一个人，所以呢他非常的有名气啊。那他究竟是用什么的方法去计算出这个地球的周长呢？ 好，特拉托斯特尼呢，它是利用了太阳的这个高度呢，跟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的一个数值呢，来计算出地球的一个周长啊。那不过呢，测量两个城市间的这个距离这件事情本身呢就很困难，所以呢，它就在距离两个城市的这80公里的地方呢，远处啊，就先算出这个行走的步数，然后再进一步的用这个步数呢，去进行地球呢周长的这个计算。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哇，这方法很笨呢。但是呢，其实这才是呢满足人类好奇心的一个伟大方法哦。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好，小朋友呢，每一次我们听到科学家的故事哈，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呢去学到很多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运用的一些态度哦。那像今天我们听到的亚历山大弗莱明，还有刚才我们讲到说把这个不可能呢变成可能这样的一个精神啊，就想到呢今天节目一开始花儿姐姐不是有问小朋友有没有看过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样子的一部电影呢。那虽然这部电影呢是人写的一个剧本， 本啊，但是呢，其实这部电影啊，它每一次呢都是描述，就是刚才花儿姐姐说到这个情报员呢，好，韩特他呢怎么样在一个不同的压力以及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当中呢，他去执行各种困难的这个任务啊，所以呢，这出剧呢，它就是以韩特为这个角色的重点哈，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呢在困难的一个环境或压力之下，人可以去完成这些困难的任务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